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122章的后半部分。耶稣开始宣讲：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既然你们清晨来到这里，我决定利用早上和你们谈论有关天主的事，这样有些人半天就可以回去，对你们来说会比较舒适。同时我也想招待那些入夜前仍无法赶回家中的人留下来过夜。我自己也是个旅行者，只拥有生活上最基本的必需品。这是一位同情我的朋友所赞助的。至于习泽若汉，他拥有的比我还少。可是健康或病得较轻的人都去找他，其中还包括一些跛脚、瞎眼和哑巴。但那些病入膏肓或濒临死亡的人却来到我这里，他们去若翰那里是为了领受悔改的洗礼，而你们来我这里除了洗礼之外，还想得到身体上的治愈。天主的法律说，爱你的近人如同爱自己一样。我也说，如果我对他们的需求以及实际上的需要漠不关心，我又怎能表达对弟兄的爱呢？因此我的结论是，我所得到的东西愿意与他们分享。我会向富人伸手索取面包给穷人，我会让出床位给那些疲倦和受苦的人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兄弟，如果光说不练，没有落实的行为，就无法证明你们有爱。谁若对自己的同胞铁石心肠，便如同有一颗佳音的心。凡是没有爱的人，就是反抗天主诫命的人。我们都是兄弟，同样都是亚当的后裔。我发现，而你们也看见，即使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液，在同一个家庭里，却有着不睦与仇恨。兄弟反对兄弟，儿女反对父母，夫妇彼此成仇。为了不让兄弟们从小学坏，长大后变成不忠的丈夫或妻子，就必须从幼时学习尊敬家庭。家是世界上最小的团体，更是寰宇最伟大的组织。如果和城镇、地域、国家、州际比较，虽然微不足道，家却是最伟大、历史最悠久，且是天主建立的组织。早在人类有国家与祖国的观念之前，家庭这个核心就已经存在及活跃了。它是人类种族的起源。在此小小的王国里，父亲便是国王，母亲是皇后，儿女乃属臣下。如果住在这里的居民互相敌对，王国能不分裂吗？当然分裂。实在说来，一个家庭若缺乏服从、尊重、家祭、节约、善意、 勤劳以及爱情是不能维持的。天主十诫说要孝敬你的父母。如何孝敬？为什么要孝敬呢？孝敬是真正的服从和正确的爱。在爱内应有尊敬和信任以及敬畏。对待长者虽然要亲切，但也不将自己当成仆人或奴隶。要孝敬父母，因为除了天主以外，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和生活所需。他们是新生儿女最初的导师和朋友。如果我们的东西掉在地上，而有人捡到，还给我们，或者给我们一片面包时，我们会向他们说，愿天主祝福你，或说谢谢。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在爱内对父母说愿天主祝福你们，或说谢谢吗？父母夜以继日，不眠不休地为儿女拼命工作，连背都无法直起来。他们为了照顾我们饮食、烧饭、洗衣，为了孩子们能够早日康复，更剥夺了自己的休息，彻夜不眠地守护着我们。当我们疲倦及难过时，还可以投奔到他们的胸怀。父母是我们的导师，一个值得我们敬畏与敬重的导师。这和学校的教师有些不同。幼童在入学时，已在父母的管辖与栽培下，先学会了基本的生活自理和表达。再者，学校的师长在我们尚未学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前，也就是如何立足过活，我们便离开了学府。所以，真正提供我们学龄前的教育，而后又栽培我们在社会上自力更生的，是我们的父母。父母是我们的朋友，还有哪一个朋友比自己的父亲更亲切，比母亲更容易亲近呢？你们怕父母吗？你们会大吃一惊地说，父母出卖了我吗？但的确有些愚蠢的青年和笨拙的女孩，他们情愿和外人做朋友，却关闭了对父母的心，放任自己的思想和心态。这种关系往往失去了理智，甚至在罪恶中往来。这样叛逆的友谊成了父母伤心流泪的原因，就像融化的铅块一滴滴落在父母的心坎里。然而，他们的眼泪不会白流，也不会被忽略。天主将捡起这些泪珠，清点细数。父母亲被践踏，悲痛的这颗心，换得了天主的珍视。即使父母在悲痛与爱中，恳求天主怜悯他们有罪的儿女，但孩子折磨父母的这种行为将不会被遗忘。你们听说过，如果在地上希望长寿，就应该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。而我要再加上一句话，更是为了赢得天堂的永生。对那些错待自己父母的人， 尘世间的短寿实在是太轻的惩罚。何况永生并不是虚构的故事，赏与罚乃是根据我们在地上如何生活而定。因为天主命令我们要爱双亲，谁若不爱父母便是犯罪。如此，不但肉身的生命趋向死亡，更失去了我曾经说过的真生命。不仅这样，他如同是个死人，他的灵魂缺乏了天主的恩宠，成为罪犯，冒犯了除天主以外最神圣的爱情，在他内心孕育了未来奸淫的种子，由一个坏孩子演变成不忠的丈夫，也因为心术不正，愤世嫉俗，造成社会的问题，从坏小孩变成心狠手辣的杀手，冷血的高利贷，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，一个出卖祖国、朋友、儿女和配偶以及一切，这令人发指的叛徒，对此大逆不道、辜负母亲的爱，又嘲笑父亲年迈的人，你岂能轻易看重或信任他吗？你们继续听着，孩子该有他们的本分，同样做父母的也应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对犯错的儿女固然该骂，对不称职的父母亦然。千万不要让孩子批判你，学习你的坏样子，要使儿女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在公平与仁慈中爱了他们。天主是慈爱的，而父母仅次于天主，所以也应该是慈爱的。你们要成为儿女的模范与安慰，和平与指引，是他们最先感受到爱的对象。儿子择偶的标准是以母亲作为理想的形象，女儿选择如意郎君是以父亲做榜样，所以父母应以身作则，成为孩子的典范。在他们选择伴侣时，希望发现对方拥有自己父母的优点和美德，就能做出明智的抉择。如果我要讲完这个话题，一天一夜都不够。为了你们，我长话短说，其余的愿天主圣神来告诉和光照你们。我撒下了种子便会离去，然而在善人心中，这些种子将扎根和结果。去吧，平安与你们同在。那些要离去的人很快地走了，留下来的进入第三个大房间，吃自备的面包，或是中途因天主之名分施给他们的食物。木板和干草也已经铺在简陋的支架上，朝圣者可以睡在上面。蒙面的妇女快步离去，那先前哭泣的女子在耶稣全程宣讲时仍不断地流泪，现在她犹豫不决，前后的踱步，最后还是准备离开。耶稣进入厨房用膳，但他才开始进食，便有人敲门。安德勒距离门口最近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院内讲了几句，回来说，师父，那个一直在哭泣的女人想见你，她说她必须离去了，但要跟你说句话。
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你要师父什么时候才吃饭？
博多路大叫：你应该告诉他晚一点再来，菲利伯说。安静一下，我晚点再吃，你们继续用餐。耶稣出去，那妇女站在外面。师父，我想和你说句话。你刚才说，谈到我的不幸，很痛心。我们去屋后说话吧。耶稣一言不发，走到房屋后面。他问：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师父，我曾经听过你的宣讲，刚才你讲到时，仿佛是在对我说话。你说，无论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疾病，都和撒旦有关。我有个儿子，他有心病，好像附了魔。我真希望你刚才提到父母的一番话，他能听到。我儿交友不慎，误入歧途，是我的折磨。他完全像你所说的，是个贼，不但在家里偷东西，还破口大骂，放浪形骸。年纪轻轻就沉迷女色和纸醉金迷，孩子的爸要把他赶出去。可怜我这做母亲的心急如焚，这个痛苦使我的心都碎了。昨天我想和你说话，因为我寄望于你，我的天主，可是不敢开口。对我这做母亲的人来说，有个残暴的儿子是很悲惨的事。那妇女站在耶稣面前，难过地低头哭泣。不要再哭了，他的病将会痊愈。是，如果他听到了你的话，会痊愈。可是他不愿意来，他无法得到治愈。你能带他相信我吗？你是否能带他愿意呢？为什么问我？我远从佩利亚高地来，就是替他恳求你。回去吧，当你返家时，你的儿子会来迎接你，也会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这事怎能成就呢？怎能成就？你想天主不会成就我所求的吗？你的儿子在远方，而我却在这里。可是天主无所不在。我向天主说：父啊，怜悯这位母亲吧。天主的呼声就会像雷电一样在你儿子的心里回响。女人，回去吧。有一天我会经过你们的村庄，你将以儿子为荣，并和他一起来看我。但当他跪伏在你膝前求宽恕时，他会告诉你，他历经了神秘的挣扎后，带着一个崭新的灵魂破茧而出，并问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要告诉他，是借由耶稣，你才能够会到圣善的生活。既然你来到了我这里，也知道我是谁，就要向他谈论我，好让他认识我及想到我，使他得到救赎的力量。再见，愿平安临于你这位有信德的母亲，临于回头的浪子，临于幸福的父亲，临于合一的家庭。去吧。那妇女往村落的方向前行。神事结束。